我们在天上的父，再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所启示的真理，要怎么样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和文化里面来应用。主，实在是需要你的智慧。所以基督徒的伦理学乃是把神的话跟我们生活，不但是个人的生活，跟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生活和文化的处境都结合在一起。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真正谦卑受教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来明白你的真理，也给我们真智慧，晓得这些真理跟我们眼前的社会的价值观怎么样能够来配合，怎么样来指出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求主带领我们这个礼拜和下礼拜都是要谈论到关于婚姻这一方面的一个价值观，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是讲到在婚姻，基督徒的婚姻这方面的这个价值观伦理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淫乱，下个礼拜我们会看离婚和再婚，因为这两方面都是跟这个婚姻观有关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上课一开始，我们就要先把圣经中的婚姻观做一个了解。我们是基于圣经所启示的婚姻的真理，我们进一步根据这个原则才来看什么是淫乱，然后我们下礼拜会再进一步看那么离婚是否许可，可不可以离了婚以后的人可不可以再婚。好，那我们就来看一段圣经，在创世纪，请大家翻开创世纪，我们看第一章26节到28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我们再翻到第二章，我们读第7节。第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然后我们看第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讲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在神的创造的最高潮，就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于是神就造了男造女。所以男女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然而神就祝福他们。我们中文这里 翻译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神也把管理神的创造的权柄赐给人类，说你们要管理一切神所造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好，那然后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二章就详细的进一步来记载人的创造。那么在第二章记载人的创造，首先就是说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一个人，用向他吹一口气啊，向这个人吹了一口气，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他的名字叫亚当。其实你会看那个亚当旁边打点，换句话说原文没有这个几个字，他就是人。那人的希伯来文是 Adam，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给他取名叫亚当啊？其实亚当不是名字，亚当是希伯来文的人，就叫 Adam。 好，那么但是神造了这一个人以后，第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配偶，适合他的帮助者。我们中文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原文是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配偶，是 accord， 是跟他相配的，适合他的帮助者。于是神就把他所造的地上的活物都招到这个人面前，叫这个人给这些活物命名。神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看见这个人的需要，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但是神也要这个人自己看见他的需要，所以神就把所有造的活物都带到这个人面前，叫他给这些活物命名。当这个人给这些活物命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些活物都是成双成对的，有公有母，唯独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时候他也开始意识到，哦，他需要有一个同伴。于是耶和华让他沉睡，就从他的旁边取出一些东西，我们中文翻成肋骨，其实原文就是从他的旁边取出一些东西来，然后就造了一个女人。耶和华造了这个女人之后，这个人醒过来，耶和华就把女人带到他跟前，然后这就是全人类第一场的婚礼，是由神来主持的。神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面前，这个男人就欢呼，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原文他就欢呼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基本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女人是从男人旁边取一部分出来所造的，所以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最主要的意思在上下文，是我们刚刚看见了，这个人一直没有碰到一个跟他相当的同伴，不像其他的走兽一样。当神把这个女人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欢呼，哎呀，终于跟我有一个相当的骨中一样的血肉啊，一样的血肉，一样的，虽然男女还是有别啊，但是是与他相当的，所以他就欢呼。那但是这也是人类第一场婚礼，是由神来主持的，神就设立了婚姻。因此在这里创世纪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给婚姻所下的一个定义。那我们看看这个婚姻的定义，首先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至少我们晓得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婚姻是一男一女异性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绝对不是同性之间。所以今天从整个圣经婚姻的定义，我们就已经可以了解同性恋是神所憎恶的。那当然圣经里面在利未记第十八章跟二十章都说到，男和男苟合行可羞耻的事是神所憎恶的。不但如此，罗马书第一章神也说，人犯罪悖逆神，神就任凭人放纵自己的私欲，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女人放弃她顺性的用处， 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他们的身上得他们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呢，从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我们看见婚姻本身，首先第一个是一种异性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第二，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婚姻是一夫一妻。换句话说，我们现代的社会后期在创世纪里面，你就已经看见有一夫多妻。古代的社会是以男人为主的社会，所以基本上是一夫多妻，没有什么一妻多夫的。那么我们会看见，但是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婚姻是一夫一妻，所以呢，这一种婚姻的关系是完全排外的一种婚姻关系，只有一夫一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因此所有一夫多妻的家庭，我们看不管在圣经也好，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看也好，都会带来各种的痛苦和家庭的问题，因为这是不符合神当初设立婚姻给婚姻所定下的一个基本的定义。这也就是不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带来人类就给自己带来各种的痛苦，带来各种的各种的这种不幸。好，那么不仅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三个动词，一个动词是离开，第二个动词与妻子联合，这是和，第三个动词成为一体，成为一，这是第三个。那我们就先看第一个动词离开，人要离开父母，这就表示在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你原有的人际关系当中要做一个调整。在哪一方面的人际关系要做调整呢？在父母跟子女这个人际关系上要做一个调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走入婚姻的时候，不论是男也好是女也好，结婚乃是以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来取代原有的一种人际关系。那当然这不是指一般性的，乃是指在家庭里面的，在家庭里面原有的一种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父母跟子女。我们中国人总是说这什么骨肉之亲啊，因为父母子女是父母所生的，但是原有的这个最亲密的一种人际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在一男一女走入婚姻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以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就是夫妻，这是一种新的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来取代原有的父母与子女那种亲密的关系。或者换一个说法，在我们没有结婚以前，我们最亲的是我们的父母，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最亲密的。但是当你结婚以后，跟你最亲密的不再是你的父母，是你的配偶。所以神说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包括各方面，离开包括情感的离开。我们看见有些时候有些孩子跟尤其是弟兄男的跟母亲之间有很强的这种父母子的这种关系，我们说期待的关系，有时候结婚以后这个期待的关系剪不断，我们就会发现对婚姻会造成很多的，在夫妻关系上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在情感上这个离开包括在情感上的离开，情感必须独立出来。过去你可能凡事都依靠你的父母，你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你回家告诉你的父母，可是当你结婚以后，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新的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是你的配偶夫妻。所以在情感上必须离开，不仅是情感上，经济上要离开，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家庭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你不应该把赚的钱拿回来拿到薪水又照以前一样交给你的母亲。这个时候 这个家庭是一个新成立的一个新的家庭，因此经济上也要离开。不仅是经济上要离开，甚至这个离开也包括在居住上要离开。那么这是对我们华人来说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华人的父母都叫做养儿防老，也就是说养了儿女最主要一个目的要防老，所以呢儿女结婚了以后多半父母就是要想要跟儿女一起住。但是圣经上的原则，人要离开父母，那么包括最理想的在居住上也要离开，因为这样子才会给这个新的家庭有一个独一个自我的空间。好，换句话说，如果在居住上不离开的话，那么就让这个婚姻关系没有成长的空间，永远是在一个父母的这个屋檐下，这个新的关系没有成长的空间。我曾经认识一对年轻人，他们的父母来住，但是他们的房子很小，所以呢他们两个几乎就没有机会可以他们两个人可以谈私下谈心，因为房子又小，父母又住在一起，所以呢然后那个隔音也不好，所以他们每一天晚上上床以后躲在被子里面，被子一蒙只能躲在被子里面讲话。那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连居住不离开，其实是让婚姻本身没有一个成长的空间。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这个跟不孝顺父母是有分别的。虽然结了婚我们要离开父母，并不是说我们不孝顺父母。那么所以呢这个不仅是在结婚以后如果分开居住可以让夫妻之间这个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有一个成长的空间，而且等到有了子女也在子女的管教上是非常的关键。因为三代同堂住在一起，这个做爷爷奶奶的对孙子孙女总是特别疼爱，他在自己教养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可以非常严厉的管教，但是碰到孙儿孙女那就完全变样。那这个我想我们当中做过在我们当中有是祖父祖母级或者是这个外公外婆级的，我相信都一定知道有自己亲身知道这件事情啊。那么至少我自己我的母亲管教我们是非常严厉的，但是我的弟弟生了那个我的侄儿第一个孩子，我母亲帮他照顾一段时间，我就亲眼看着我的母亲照顾这个孙子，真的就是跟照顾我们真的是完全两样，他宠得不得了。那有一次我真的就是看实在是看不过去，我就只是跟我妈妈说了一声，我说妈妈你实在太宠了，我妈妈非常生气哈。那但是呢还有一个不好，因为管教的标准不一致。我们讲儿女管教，我们知道最重要的父母的权柄，同时 consistency 必须有一个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啊。如果有不同的管教的标准，不同的管教的尺度松紧不一，对孩子的管教是非常负面的。那这是神圣经所教训我们的，在婚姻的关系成立一男一女成立结婚成立一个家庭要离开父母。但是呢不是表示我们不要孝顺父母啊。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家庭譬如说父亲或者母亲过世只有父母一个身体又不好真的是需要儿女照顾，那你说不可以把他接来住，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呢我想原则我们要抓住，我们要顺服神，按神的原则去做，我们才会蒙福。如果我们就是不要照神的话去做，你会发现你的家庭会带来各种的痛苦，各种的不幸，各种的困难。好，离开，然后呢下一步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动词是表明夫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这一种紧密的结合是到一种是一种什么程度的紧密呢？如果硬要把它拆开的时候会两败俱伤。所以用一个比喻来说， 今天你把一张纸涂满了胶水，然后把另外一张纸跟这张纸粘在一起，粘得紧紧的，因为整张纸你都涂满了胶水，然后把这两张纸粘在一起，然后你后悔了，想把它分开，你试试看，你绝对是把两张纸都会扯破。所以这个原文与妻子联合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紧紧的粘着在一起，不能分开，否则会两败俱伤。这也是后来在新约法利赛人试探耶稣，问他说可不可以休妻的时候，耶稣立刻回到创世纪这段经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分开。这句话的意思本身不是说哎呀我们两个结婚是神所配，所以有人问我师母，我们结婚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哎，那我们两个人是不是神所配合的？那说不定根本不是神所配合的，不是这个意思。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分开是讲婚姻本身这种结合是一种不能分离的，不能拆毁的结合，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分开。换句话说，这是神设立婚姻的一个旨意，婚姻是夫妻的那种紧密的结合联合是不可分的。第三，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英文是个 one flesh 啊。那这个一体所强调的是夫妻虽然还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夫妻在灵魂体三方面都完全的合而为一。那么这种完全的合而为一是始于心灵的合一，也就是说这种结合是先从心灵的结合，然后以性的结合为完成。换句话说，是在洞房花烛夜你结婚的时候，这个合一达到一个完全，达到一个最高潮，那时候身心灵体完全的结合为一。所以呢，在婚姻里面，心灵的合一是先于性的合一，也就是说身体的合一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没有结婚以前男女相爱，他们就其实就已经在心灵上他们就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们必须等到婚礼啊，在这个婚礼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他们才可以真正享受完全身心灵体的结合。那而这一种性的结合，为什么是我们说这个夫妻的这种结合心灵结合是以性为完成呢？因为这个性关系本身是表明彼此相互之间的爱和互相的自我给予，把自己给对方。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把这个性把它变成了真的是滥用，把神给婚姻的礼物，这个性的关系是神给婚姻的礼物，我们今天的社会把神的礼物完全的把它 abuse， 完全的把它扭曲。其实这个性的结合是一个身心灵体结合的一个完成，在这个性的关系里面，夫妻彼此把爱和自我给予对方，这是一个互相的给予。所以婚姻的关系是一种完全排外的关系，这个婚姻的关系是完全排外的，不容许第三者介入。我已经说了，第三者不仅仅是婚姻外的任何一个异性，第三者包括父母，第三者包括儿女，父母和儿女都是第三者。所以呢，在圣经的婚姻观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家庭的优先次序，首先是神，其次是夫妻彼此的结合，彼此的相爱，然后夫妻同心的孝顺父母，夫妻同心的爱儿女。但是不要把优先次序弄错了。今天我们常常就是有一些人是把父母摆的比他的配偶还要优先，所以呢妈不能换妻子可以换，这不是圣经的观念。 第二，有些父母把儿女放在配偶之前，那这是我们现代的父母，特别连基督徒父母都没有办法逃避的，就是我们的儿女几乎都成为我们的偶像。在我们婚姻关系里面，我希望每一位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你自己省察一下，你的儿女是不是占得比你配偶还要重要，在你心里面的地位？如果是的话，错了，这优先次序已经不对了。你必须先把神放在首位，然后其次是爱你的配偶，然后你们彼此相爱，提供给你们的儿女一个最健康的成长环境，你们的儿女在一个父母相爱的家庭里面成长，他们有最大的安全感，他们可以最健康的成长，而不是丈夫把儿女放在妻子之前，妻子把儿女放在丈夫之前，这个家庭不会有真正的，不是健康的家庭，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对孩儿女来说，他们不能够有一个最健康的环境来成长。那么所以夫妻是一种完全排外的关系，不容许任何第三者的介入，我刚刚说了，甚至包括父母跟儿女，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以夫妻关系来比喻神和他百姓的关系，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这一种的联合，合而为一，就如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与基督联合，就是啊，所以圣经以夫妻的关系来比拟，来象征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保罗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呢，我们给婚姻的定义做一个结论啊。什么是婚姻呢？婚姻是一男和一女完全排外的一种异性的结合，而且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婚姻是一男一女完全排外的一种异性的结合的立约的关系，以公开的仪式表明离开父母，所以婚礼是一个公开的仪式，表明离开父母，以性的结合为完成，这个结合是达到最高潮，夫妻身心灵体完全的结合，彼此互相的把自我给予对方，于是进入一生之久，互相委身的伴侣。通常神以儿女的赏赐作为婚姻的冠冕，也就是说儿女啊赏作为一个赏赐，作为这个给这个婚姻加冠。所以我再说一次，婚姻是一男一女完全排外的一种异性结合的立约关系，以公开的仪式表明离开父母，以性的结合为完成，进入一种一生之久互相委身的伴侣。那通常神以儿女的赏赐作为冠冕。好，那从圣经所定的这个婚姻的定义，然后我们就看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我们刚刚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到28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造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人。什么是神的形象呢？也许大家会听到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会说哦，神的形象我们人里面有这个思想情感意志啊，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我们很清楚圣经里面神绝对是 有理性的思考，神有情感，因为神说我爱你们，然后呢有意志，神决定要做这个，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4节说啊，我们在基督里面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按基督的圣洁仁爱真理圣洁仁爱等等。所以有人说神，我们的按神的形象是我们人的里面有像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啊，这些性情。那么 我想也许真的还有人，甚至有基督徒以为神的形象是我们像神一样，有眼睛鼻子嘴巴，有手有脚。神是灵，我们是以尘土造的，神没有眼睛，神没有耳朵，神没有鼻子，神没有手，没有脚。那为什么圣经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的膀臂，大能的膀臂？那只是用人类的语言要去把神的事传递给我们，要表明神鉴察一切所有的，所以说神的眼目，因为我们人的眼就是来看的啊。那么到底什么是神？这里说他按神的形象造人，我们要在创世纪的上下文来解释，我们不应该从外面引一个解释进来啊。那创世纪的上下文怎么了解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呢？换句话说，神的形象反映在神造男造女以及神设立婚姻这个关系，神造男造女以及神设立婚姻，这就反映神的形象。为什么呢？第一，圣经启示神是有关系性的，换句话说，这里也说我们，圣经让我们看见圣经中所启示的神，当然到了新约这个启示是更加的完全。圣经有父子圣灵，神有三位，三而一，三位完全的合一，但是父子圣灵之间彼此之间是以无条件的爱彼此相爱，所以耶稣说父爱我，耶稣也说我遵行父的旨意，我就住在父的爱中，但是耶稣也表明他自己爱父，所以他就完全顺服父神，所以父子圣灵三一神彼此之间有无条件的爱，因此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一个同伴的关系，一个 partnership， 所以神是具有关系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神造人不是只造一种人，为什么全世界就是全部造男人就好了，或者全部造女人就好了，神造了男人然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与他相当的帮助者，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个 partnership， 就是一个关系性的，是个伴侣的关系。其次，我们知道父子圣灵三位，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因此父子圣灵三位是平等的，他们都是神，也因此神造人的时候，神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男人，也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女人，男女是平等的，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男女是平等的。第三，父子圣灵各承担不同的角色，我们看圣经启示我们就知道，圣经所启示父子圣灵三位，父基本上都是主动发命令的那一位，所以父差子，然后圣灵，耶稣说我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但是有时候耶稣也说我去了我要差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是父和子共同差圣灵，那么但是子是父所差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不是地位的高低，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父子圣灵是平等的，这是角色的问题，父子圣灵承担不同的角色，父的角色他是基本是策划发命令的，那么子呢是顺服父神完成，主要完成救赎的工作是由子，那么圣灵是继续子所做的救赎的工作，继续子的工作，但是当然子和圣灵和神在每一件啊，父子圣灵三位在每一件神的工作上都是共同参与的，只是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圣经启示神的工作有三样，基本上是神的工作，第一样就是创造，第二样就是启示，第三样就是救赎。 创造、启示、救赎，这三样是唯独神的工作。而在这三个神的工作，三位都共同参与。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我们中文翻成道，英文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呢创造、启示还有救赎都是三一神共同参与的，但是每位扮演不承担不同的角色，因此夫妻也担当不同的角色。生育儿女，孩子是从母亲腹中生出来，因此基本上母亲主要承担养育的责任，生养。那么丈夫呢，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宣告咒诅，不但对蛇宣告咒诅，也对夏娃宣告咒诅，说要加增他产男的苦楚。但是神对男人宣告什么呢？你从此以后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因为地为你们受了咒诅。所以呢，基本上家庭的经济责任应当是由丈夫来承担，那么做妻子的应当主要的是承担教养生养的责任。所以夫妻我们看见承担担当不同的角色。那么第四，父子圣灵三位是合一的，我们上次说了，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因此我们看见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在身心灵体完全的结合为一。所以呢，婚姻神造男造女和设立婚姻，这乃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也就是说就反映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就反映三一神的这个形象。但是这是第一个神设立婚姻的主要的目的。第二个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人生养敬虔的后裔，我们刚刚读第一章的28节，神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所以呢，这个生养敬虔的后裔是神设立婚姻第二个主要的目的。那有人问我说，师母为什么要加上敬虔两个字？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人跟神应当有的正常的关系，人是应当要敬拜神，应当要顺服神，所以神要人生养子女，而且教养孩子成为同样是敬拜神顺服神敬畏神的，所以是敬虔的后裔。那么这个在马拉基书旧约马拉基书2章15节在那里有特别说明这一方面的目的，我们读一下旧约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2章15节。旧约马拉基书2章15节，这里其实本来是讲休妻啊，神憎恶他们休妻，但是在这里就讲到神设立婚姻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2章15节这里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都是我所憎恶的。好，那这里看见有一个目的，神要我们生养敬虔的后裔来荣耀神。好，那这个我们都不进一步的去解说，因为这个都会在讲到整个基督徒的家庭跟婚姻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这个教过这样的课程，那里有详细的说明。第三呢，神造人的目的 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神，是要治理神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神吩咐他们要治理神所掌管的万有。神这句话是对男人女人共同对他们说的，不是只对男人说的。所以呢，神要男女来做神在地上的代表，神造神，神造男造女，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神就赋予他们神的权柄来治理神所创造的万有。那么因此夫妻是共同参与来治理你们的家，共同参与来治理你们的家，要来管理，善于管理你们的家。那么当夫妻善于管理自己的家，那么进一步就可以来管理神所造的万有。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到长老跟执事的资格的时候，两边都提到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这是首先操练怎么样管理，是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家庭里操练管理。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就有能力可以进一步来管理神所造的万有。好，第四方面的目的，婚姻是彼此互为伴侣。啊，这里我们的讲义上好像没有，请你们加上前面，因为要从这个彼此互为伴侣啊，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所以彼此互为伴侣，互相帮助，互相建造，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换句话说，夫妻互为伴侣，互为伴侣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可以帮助彼此在生命上成长，可以长大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所以有人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一所学校。你会发现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很多的婚姻都是夫妻的个性是完全相反的。像我们家庄牧师是麦郎中，我呢吉金风，所以两个人配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冲突会产生。 OK， 但是神借着这样的婚姻关系，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去学习，我们彼此帮助，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是互补的。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虽然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冲突，是一些摩擦啊，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效果，变成是互相可以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建造，让我们都可以更加长大成熟。可是现代的人是什么？个性不合，所以不合则离，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圣经的观念。圣经神让我们有一个适合我们的配偶，是适合我们的，是虽然说妻子是帮助者啊，但是其实我们是彼此互相建造，来在生命上长大成熟。那么最后婚姻，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性的结合是一个完成，就表明婚姻是要夫妻以自我牺牲的爱来彼此完全的委身，以自我牺牲的爱，不是说你应该爱我，我们都是要自我牺牲舍己的去爱对方，而且以这样的爱来完全的委身于对方。那这就是我们说这在性的结合上表达出来。那这种委身是一种完全把自我跟对方分享的委身，所以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隐藏。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过去，共同分享我们的金钱，共同分享我们的时间，共同分享我们的情感，共同分享我们的理想，共同分享我们的心智，共同分享我们一切的一切，在我们的整个婚姻生活里面，完全把自己敞开给予对方，而彼此完全的接纳对方。那这一种完全以牺牲，自我牺牲的爱彼此委身， 那这是神设立婚姻五方面的目的。好，那从圣经所启示的这个有关婚姻的真理，我相信不用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任何婚外的性行为就被定义为是一种淫乱。那这个任何的婚外性行为，我们如果要细分的话，包括婚前的性行为以及结婚以后的婚外情这两方面。因为结婚以前，像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结婚之前就住在一起，所谓的同居，那或者有人叫做试婚，就是不晓得我们在一起这个能不能适合，特别很多是讲性的关系上，所以就来个试婚，看看合不合适，不合则离，那再找合适的对象。所以我们会看见现代有很多婚前的性行为，不但如此，也有许多人是已经进入了婚姻的关系，却有了婚外情，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淫乱啊。那我们还是要有圣经，我们用圣经做我们的标准。我们来读一下这里几段经文，出埃及记第20章14节，这是十条诫命里面的一条，其中的一条诫命，说明婚姻的关系之外的性行为是一种淫乱。那当然这是一个命令，十条诫命本身的一个命令。所以呢出埃及记20章14节，我们看这十诫里面的一条诫命，14节说不可奸淫。那这个奸淫就是包含我们刚刚提到婚前跟婚外的行为。然后我们读生命记第22章13节到29节，生命记22章，我们从13节开始读。13节，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罚他100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但若这事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那下面当然是乱伦啊，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好，那这是生命记给我们看见婚前的性行为，婚姻当中婚外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淫乱。最后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为什么这个罪很严重呢？哥林多前书第6章，我们看16节到20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事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这些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个婚前性行为跟婚外情都是淫乱。好，那么因此性的行为只有在婚姻关系以内才是合法的，所有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就是犯了奸淫，也就是十诫里面所禁止的不可奸淫。那么婚前性行为除了是犯了奸淫，而且会造成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什么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现代很多年轻人都流行试婚啊，流行同居啊等等。那么其实在这些人的心目里面，一般就没有人把看为守童贞，是持守自己的这个童贞啊，不管是男或者是女，就是这种贞洁啊，看为是他们要谨慎，要为将来结婚的配偶来洁身自爱啊。那么其实现在基督教团体当中有一个叫做 Promise， 这个一个。不是 promise keeper 是给丈夫的哈，另外一个我忘了那个什么名字，就是在这些青少年当中啊，他们就一起立约，说要把自己的贞洁保持给将来的配偶。立约以后，每个人都戴个戒指，就好像是结婚一样哈，戴了戒指。但是其实这种外在的仪式本身没有束缚力的。我最近看一篇报告，这一些他就这个报告当然是去做了很多的收集这些数据哈，就是去做很多的问卷收集数据。那么在这些就是说公开有这种仪式，然后表明要守童贞，然后戴了上戒指来提醒自己的人里面，年轻人里面只有50%的人还可以持守，另外50%的人仍然已经就是说已经有了这个婚前的性行为产生。所以这些东西本身是一个外在的，当然是好，有它的好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其实还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真理的认识啊。这个正确的真理的认识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真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不要在这个罪里面陷入这样的罪中哈。那其实呢，守童贞对女生来说，不仅是这个保持处女膜的完整，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那个丈夫说他结婚与妻子同房，他说没有贞洁的凭据，那个爸爸就要拿出贞洁的凭据，其实就是这个处女膜一旦有性行为第一次的性行为，这个处女膜会破裂，那当然是就会流血哈。所以童贞对女子而说，不仅仅是单纯的失去了就是说保持这个处女膜的完整，其实守童贞是一个重要的心理问题。这个重要的心理问题是不管对男对女来说，在心理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无论是男是女，第一次的性行为都会对他们产生终身不可逆转的一个心理状态的改变。也就是说，对男的来说，对女人来说，他们第一次的性行为会在他们心理上造成一个终身的影响。这个终身的影响是你没办法去改变的， 这个影响力是一种一生之久的影响。那这种改变，这种影响力对心理的改变造成的改变和影响力，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什么情况下是正面的呢？如果第一次的性行为是在婚姻的神圣的婚姻的关系之内发生的，那么这一个第一次的性行为就会在男或女的心理上使他们对于婚姻就可以产生一种神圣感，就对婚姻他可以有一个真正尊重婚姻的圣洁神圣感，并且一般来说也会认定这自己第一次性行为的对象也是自己一生啊终生的一个尾声的伴侣。那这是正面的影响。但是如果是在非婚姻的关系之下发生第一次的性行为的话，这一个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的破坏性的影响。不论是男是女，在婚前的性行为都会使他们失去对婚姻的神圣感，失去对婚姻的使命感，也会失去对婚姻的安全感。特别是对婚姻的安全感这一方面是一辈子也不能消除的。如果第一次的婚前性如果第一次的性行为是一种婚前的性行为的话，那么对于婚姻的安全感会失去，而这种安全感一辈子也不能够被消除，这种不安全感一辈子也不能被消除，那当然也包括对婚姻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也都失去了。所以呢，婚前性行为是有严重的后果，不是只是说那个试一试看不合就分。那么从婚外情这方面来看，婚已经进入婚姻的关系，然后在婚姻关系之外又发生性行为，那我想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对婚姻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也就是说原有的配偶对原有的配偶会产生极大的伤害，甚至呢对于这个有婚外情的人其实也是非常具有破坏性。那么甚至最严重的后果就会造成离婚，就是说这个婚姻就无法维持。那么离婚如果已经有了孩子，那是更大的悲剧，因为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无辜的。所以呢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极力的去避免。因此圣经也就劝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来避免这样的罪呢？我们必须要避免去接触任何会引起淫乱的东西、环境或者场合，或者任何会引起淫乱的这个任何的东西。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到第30节，这是耶稣自己给我们的一个吩咐。马太福音第五章27到第30节，这里耶稣是在给门徒讲解十诫，就是摩西的律法。那么在第五章的第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好，那下面就是讲到离婚，这个我们下礼拜再看。好，所以耶稣说摩西律法吩咐我们不可奸淫，但是耶稣给奸淫下一个更实质的定义，凡是看见妇女动淫念就已经是与他犯了奸淫。好，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一个大点我们说感情的出轨也是一种淫乱。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没有发生超友谊的关系，如果是婚外感情，就是说婚姻关系之内你的感情出轨，这也是一种淫乱。因为按照耶稣这里所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就是犯奸淫。那耶稣说我们怎么来避免呢？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 宁可没有眼睛下地狱，到神那里去，也比全身完整的下地狱还要好。如果你的手叫你跌倒，就给它砍掉。什么意思呢？假设今天这个淫乱是因为我看了某些东西，我看 Playboy 啊，我看这些 pornography 黄色的书刊啊，这些黄色的东西引起我想入非非，那我就不要看，好像我没有眼睛一样。换句话说，你就是要逃避，要逃避啊。所以呢，这个你知道今天简直是很难的。你上网，黄色的东西到处都是，你看电视简直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所有的电视剧一定要有黄色的笑话，所有 night show 也要有黄色的笑话，什么东西能够不脱离黄色的。然后你看，就是说书报杂志啊，那现在是到处充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很大的试探，会使我们跌倒。所以呢，耶稣说我们要好像没有眼睛，好像没有手。假设你的手去拿一本书，黄色的书刊来看，你就要把它砍掉。意思就是说，好像没有手，没有手的人你就不可能去拿。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要竭力的，尽所能的，我们不要，我们要逃避，或者说竭力杜绝任何我们可以引起我们在这方面落入试探的可能性。所以不管什么环境场合，所以呢，你如果人家邀请你去一个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会让你容易落入试探的。像在台湾，你要做生意的话，要交际，交际的最后一站就是去嫖妓。他除了吃饭喝酒，最后一站就是嫖妓。那你就要把你的脚砍断，意思就是说，好像没有脚，你就不要去。所以这是我们要严厉的来管理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借口，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那个地步哈，试探不容许这个试探临到。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谈感情的出轨也是一种淫乱。有时候夫妻之间虽然维系一个婚姻的关系，但是已经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其实这已经等于是离婚了。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婚姻的结合是身心灵体完全的结合，没有说只有肉体的结合，没有心灵的结合。那么当然确实有人因为生理的关系可能有心灵结婚，没有肉体的结合，但是这个夫妻的合一是一种身心灵体完全的合一。那么我们也说，首先是心灵的合一。所以呢，夫妻之间如果已经是貌合神离，虽然住在同个屋顶之下，这种已经是叫做情感上的离婚了。那也因此，情感上的出轨也是属于淫乱的一种。虽然可能你跟对方没有真正发展到最后一步发生性关系，但是彼此爱慕，然后彼此就是这个就是表达彼此的爱，甚至可能有一些亲密的行动，可能只是没有去到最后一步，但这些都是淫乱。耶稣说，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与他犯了奸淫。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没有真的是实际的有一个婚外的性行为，但是如果你在感情上出轨，这就已经是淫乱了。所以夫妻之间要小心，保守彼此之间身心灵体完全的合一不要忽略心灵的在这方面的彼此的合一和彼此的委身。那最后一种就是乱伦。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出埃及记那里对不起，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22章有讲到乱伦。那讲的最清楚的是利未记，我们看一下利未记18章。利未记18章 二十章也是类似，我们就只读十八章这一段啊。利未记十八章，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利未记十八章第六节，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里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不可露你孙女或是外孙女的下体，露了他们的下体，就是露了自己的下体。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是你的妹妹，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他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他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羞辱了你伯叔，他是你的伯叔母。不可露你儿父的下体，他是你儿子的妻，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是本是你弟兄的下体。不可露了妇人的下体，又露他女儿的下体，也不可娶他孙女或外孙女，露他们的下体，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本是大恶。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娶他的姐妹做对头，露他的下体。这是我们看到在利未记里面，那另外就是二十章，我们就略过去，大家可以自己看。所以旧约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乱伦也是属于一种淫乱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教会就产生了这种乱伦的行为，有人娶了他的继母为妻。但是呢，哥林多教会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没有忧伤去对付这样的罪，他们甚至还以这样的事情为无所谓。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保罗就要求哥林多教会要来惩治这个犯乱伦的这个人，也就要施行教会的管教。当然这个绝对是首先要领他悔改，若是他愿意悔改就不需要施行管教。但是这里是这个人显然是并不哀痛，并不以为自己所做的是错的，或者有人劝诫也不肯听从。那对于这样的人，教会除了有弟兄姊妹的劝诫，有教会的属灵的领袖的劝诫，甚至传道人的劝诫，还是不听，那么就要把他赶出教会，也就是要施行教会的管教。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呢，就是从整个圣经对于婚姻的定义，我们就来了解圣经所禁止所谓的淫乱和奸淫的行这个行为，这个观念到底包含哪些。那么我们看见从婚姻的定义来看，所有的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包括情感上婚前情感上这是没有问题，因为还没有结婚，包括婚后情感上的出轨以及乱伦，这些都是所谓的淫乱，或者说都是犯了奸淫的行为。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看见婚姻是你给人类的恩赐，而婚姻中的性的结合更是你所赐给人一个宝贵的礼物。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你要我们尊重你所设立的婚姻关系，你也要我们享受在婚姻关系里面你所赐福给人类的性的结合以及儿女的赏赐。主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个世界在婚姻男女关系上 是何等的败坏，甚至许多在教会里面的人，特别是一些下一代的年轻的孩子，对于整个性道德的观念都被这世界的价值观所扭曲所污秽。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样用正确的圣经的真理，我们自己去遵行，也教养我们的儿女能够去遵守。主，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都能够竭力的逃避淫行，让我们不至于落在这样的罪中，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的，只有淫行是得罪我们的身子，因为我们的身子乃是圣灵的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至于得罪你。主啊，我们愿你自己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